今天要学习创世纪四章到第八章，我们正在学习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故事从永古到永远啊，我们这个学习呢是要从按照时间的顺序学习我们的救赎。那我们已经到了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把这个时间叫两新时代，正好那个主通过人的两只或者两心来带领人跟从他，跟随他。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上周说了大概是1656年。那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数出来的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三章到八章的这个家谱来算，这个时间算的还挺准的，1656年。从三章的堕落到八章结束的洪水，所以我们从这个时间，我们把它叫两新时代。我们在这里看见，天主对人有一些特殊要求，我们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也是带领人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有大大的不同。首先呢，我们今天呢要总结一下这个时代，然后简单学一学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人类有特殊的责任。我们看到人类的责任，人类的责任首先呢是有不同的来源，一个就是从咒诅引起的责任。你记得，那个创造天地之后，他创造男创造女，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把他们创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无罪，是完全按着天主的这个形象而造。但是人选择违背主和违背主的命令，因此天主就咒诅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咒诅呢能够看见这个时代的一些责任。首先呢，我们能看到对男人的咒诅里边包含必须努力工作照顾家人的责任啊。我请你们先看三章的17到19节啊，这个很清楚，表达的非常清楚。创世纪三章，我今天呢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因为我经文很多了，然后呢没有地方，实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们一起拿圣经翻一下吧。三章的17到19节，都找到了吧？好，我来给你们读。他这样说道，他说有对亚当说，你们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坚持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他说地必因你受咒诅。所以他这里后面就开始提到这个咒诅的影响。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的，吃到地里所长的。所以他这里我们看见，他要吃上，他要糊口的话，是第十九节说到了，他必须寒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看见他新的过去呢，在伊甸园之中，他可以随便摘果子吃，他不需要。虽然他有工作，他有管理的事情，但是呢，他不像这里所说的，他必须很努力的流汗。慢免才得户口，所以他现在有责任了。男人，你现在责任呢是要去种地，去养动物，然后去照顾自己的家人。这个对你来说，现在男人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新的责任。第二呢，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16节，我们看到女人有顺服丈夫的责任。顺服丈夫的责任，这个表达的非常清楚。他说，又对女人说，我必使你怀孕多受苦楚，产子必很难，你必怜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到，在这个时代，他首先要告诉女人，现在你的丈夫要管辖你了。所以女人从咒诅也有一些特殊责任，是什么责任呢？需要顺服她的丈夫。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从她人的良知或者良心，主要她顺服她。我们在圣经之中能够看见主的要求很清楚，你们要接着你们的良知，你的良心顺服我。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例子。首先我们看到良心的引导，我们这个上周说的很多，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提一下。但是他说良心的引导啊，三章七节我们能够看见第一次出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完不该吃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二人的眼睛明亮了。 好，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二十二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说耶和华天主说，人已能分别善恶，看见了吗？所以现在人是从里面他的内心现在能做分别善恶的工作了，他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知道该做什么，知道不该做什么，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有良心一直在引导他。我们在这个时代可能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四章四节，我们能够看见亚伯也封上了偷伤的羊和羊的脂油，主看顾这个亚伯和他所献的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天主没有吩咐世人做的一件事情，只是从良心直到我有罪，我必须献上祭物。所以他们开始随着自己的良心，随着心里的这个良知，然后呢，去做主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类的责任有这个良知、良心，来顺服主。但是我们也看见他违背良心就被定罪，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上周也提了，所以我们就暂时提一下。但是呢，我们在四章三节和四章五节能够看见，该隐也献上祭物。圣经在第三节说，他是拿他土产的东西献给主，然后第五节圣经说主不看顾该隐和他所献的物。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违背你自己知道必须做的事情，你的良知，那也会带来这种定罪，还有这个内疚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不约，他心里不高兴，他一做这个事情，他知道他做错了。在下面那个主也告诉他说，你若行善，却不蒙悦纳吗？所以他心里知道我做的事情不善，他不是好的事情。我心里，我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所以他自己也定罪。在第四章11到12节，我们也能够看见他因为杀自己弟弟被咒诅，被审判。所以呢，我也可以问问大家，在天主赶出人类的时候，从伊甸园把他赶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不可杀人？有没有给他们新的命令，说我有新的命令，你们不可杀人？有没有？没有。他只是从良心，他的良知一直在给他做见证，不需杀人。生命是神圣，是主创造的，这是不对，我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杀人之后，他很快就被定罪了。所以我们发现在这里，我们看到违背良心就被定罪，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也是其实按照圣经的道理，人的良心在现在的时代也能定人的罪。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许牧师刚背的一段经文，罗马书1章21节，他们是从主所创造的宇宙能够明白主的神性和大能。同时圣经说，他因为看到这点而且违背他，不愿意顺服他，他是无可推诿的，这也是良心所带来的定罪。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非常清楚，这个违背自己良心也定人的罪。然后最后呢，他也最后一个要求呢，就是以信心献祭。他必须借着他这个信心，他从一个蛮信心的一个心去献祭物。这个是圣经在这个时代要求人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已经看过的四章四节，这个亚伯去献祭。但是如果我们看8章20、21节，我们也发现诺亚也献祭。也没有人说诺亚，你下方舟的时候你必须献上祭物，没有。他心里知道，我必须献上祭物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其实没有律法，也没有新的启示，但是谁都知道我必须借着信心去献祭我。我请你翻到希伯来书，我们只看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只看11章的4节。这个我们上周，彼得快睡了吗？还没睡着吧？那帮我读一下11章的4节。
1156页。
对，1156，11章4节。
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能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又得称为义，虽然死了却能上。
好，这里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个表达，他说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给天主，他怎么可以献比该隐更好而且受悦纳的祭物呢？他心里有信啊，这是特别重要。而且我们这里也可以看见，这个隐信得救是从创世纪已有的概念，因为他不是因为做这个献祭物，因为行这个事情而得义的，他是因心里有信就成义。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不只是有受阻带来的这个责任，有顺服的责任，以良心的这个方式顺服天主的责任，他也有献祭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个时代也看到人类的失败很明显。但是这个失败首先呢可以通过良知与罪性的斗争。如果我们读一下这个创世纪3章读到8章，我们发现它中间很明显能够看见这个斗争在这里发生。一个呢就是良知良心，另外呢就是罪性，人的罪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一人罪就辱了世界嘛。所以说这个亚当犯罪之后，他所有的后裔也有罪性。他们从内心现在愿意去追求他自己的情欲和他不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叫亚当的原罪啊，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人类都有罪性，他从内心愿意追求自己的情欲。过去在人不懂罪恶的时候，他并不懂而不追求这些。但是我们从这个良心与罪性的斗争能够看起来，那罪行导致更多的罪行，罪行导致更多的罪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能够看得特别清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该隐和他的后裔，如果我们学习该隐和他的后裔，我们会看得特别清楚，该隐因为不听自己良知，他性罪在主面前，他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导致更多的罪恶在地球上。所以我们举几个例子。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如果我们看4章19-23节，我们可以看见，首先他献祭完了，他看到他弟弟的祭物被悦纳，他的被主拒绝不接受他的祭物。那你说他咋知道的呢？这个我也问过自己，那他是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小孩圣经，然后他画的图有一个是该隐献祭，一个是那个约伯献祭。然后呢，约伯献祭他祭台上的这个烟是往上走的，然后该隐他的烟是往下走的。我说这不应该是这意思，但是他从内心知道我献的不对的，主是不悦纳我的祭物，是不是？因为这个是良心时代，主是从借着人的良心来教导他的嘛。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献祭，他犯罪之后，他违背自己的良心之后，他后面还向主撒谎。主对该隐说：“你的弟弟在哪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知道。后面他不只是撒谎，他也是抹杀自己的弟弟。圣经说二人在田里说话，他就杀了自己的弟弟。所以我们发现从一个罪他变成很多很多的罪。如果我们学习该隐和他的后裔，我们发现他的后裔呢也是很明显的和这个后面我们要提到的赛特后裔有大大的不同。我们发现该隐后面有开始像亚当夏娃，天主造的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说这是婚姻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辈子。但是该隐后裔我们发现开始有多娶妻的，还有凶这个杀的，多次 在五章的这四章和五章这个这个家谱里边能够看见的。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到该隐他一个人，我们看见他的后裔也明显的受罪行的影响啊，他们的生活和赛特后裔还是有一大大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再看六章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六章，一到二节，静阳，帮我读一下一二节吧，哈，创世纪六章，你这样吧，你先读四章的十九二十三节，这个我刚提到了，没读经文，四章的十九和二十三，对不起，十九和二十三。然后二十三，
拉麦对他二妻说：“亚大，西拉吻我身。”拉麦妻听我话，若是伤我，我将他杀；又同损我将他杀。
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有一个人，他也是杀了他。杀了他之后，他良心还很清楚，做错事情怎么知道呢？他后面说人会报应，我也活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他很清楚，这个事情是不该做的。那他是谁的后裔呢？他是该隐的后裔。我们发现他们行恶在主面前，他们愿意放纵自己的情欲，违背自己的良心，然后导致什么样的环境更有罪恶的，天天罪恶在增长的一种环境。所以我们不止如此，如果我们看彼得，你帮我读一下六章的一二节，这个我今天没法讲，你可以回去自己研究。但我们这里看见他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恶的，而且违背主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该隐后裔所行的事。六章的一二节，
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神子看见世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了来为妻。
好，我们这里看见，这个他说人的女儿，他被身子娶了，结婚生孩子，啊。你说这个在哪里？你看到这个恶事，你在下面再读第三节，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在主面前是很恶的。你看他怎么说？
主说：“人既吃肉体，我的灵必不永住在他里面了。现在暂且容他120年。”
好，所以主的反应是什么？主的反应是，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我不能一直跟我的灵一直不能跟他有亲密，有这种来往。我要离开他。那你觉得这个六章一节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是该隐的后裔和赛特的后裔结婚。其实我们要研究的话，身子在圣经旧约中只有一个意思，它是天使的意思。如果我们看有大书，我们也会发现有大书并彼得前书都提到这个事情，而且是说女人和天使结婚。这是谁的女人？这个是该隐的后裔。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而且非常的恶。好，如果我们想的一个女人和一个魔鬼，离开天上的魔鬼，这个有关系，你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圣经也是，他说对不起，我的灵不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行恶在主面前会导致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呢？这个恶行会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在该隐后裔上能看得特别特别清楚。好，咱们读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从良心导致善行。如果我们跟从自己的良知，它会带来什么呀？更多的善行。这个我们可以从赛特的后裔来看得特别清楚。我请那个彼得帮我读一下创世纪四章的25到26节，那个静阳，五章的22到24节，好不好？
亚当又与他妻同室，他妻生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天子又与我立了一子，替了该隐所杀的亚伯。赛特也生了一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人才祷告耶和华。
好， 好，所以那时人才祷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人呢是行善在主面前，然后他也引起更多的人去追求祷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当时人若愿意追求跟从他 天主所赐他的这种良知，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会行善在主面前。好，那个静阳五章二十二到24节。
你若生亚士撒拉之后，
马特撒拉
之后，是奉天主300年期间又生了子女，你若享受365岁。你若是侍奉天主，天主接了他去，他就不再世了。
好，所以这个也是赛特的后裔，有一个叫以诺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该隐后裔也有，类似于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这里能够看见，在这里赛特后裔有一个叫以诺，以诺是侍奉天主的，结果什么呀？他不让他那个。死亡直接接到天主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见这个事情还是很那个清楚的。再看翻到犹大书14章14节和15节。彼得帮我找一下吧。犹大书二章能不能找到。犹大书二章后面。你帮我找一下犹大书二章吧，彼得，好不好？找到了吗？二章，找到了吗？
没有
二章，好，一章的14到15节。好，犹大书一章14、15节，好，谢谢。
说主必同若万圣降临，审判世人，刑罚他们中间一切犯罪不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有不虔诚的心，行了不虔诚的事，就像主说了亵渎的谎言。
对，我们这里看见这个记载，他这儿告诉我们关于以诺的事情。他说他是一个先知，说预言关于将来的审判，而且他通过他的讲道来责备周围的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也是在呼唤他们悔改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能够看见，这个良知与罪性的这个斗争哈。的斗争，特别是在该隐和赛特后裔的这两个家谱，但是呢，我们最后呢，我们犯见罪恶盛行，好，最普遍的、最流行的还是犯罪违背自己的良知。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是我们先翻到六章的创世纪6章5节，随着这个罪性的败坏，一代比一代恶。这个我们在可能够在这个时代看得特别特别清楚。创世纪第六章，好，那个彼得读吧，5节。
主见在世间罪恶灌临，心所思念的长时间恶。
哎呀，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人的心是什么样的。他说心所思念的长是邪恶。再看第12节，就能看得非常清楚，邪恶充满全世界啊，全世界。在第12节，天主见世界败坏，地上顽民所行的都邪恶。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到底结果是什么？人类还是不听自己良知、自己良心？在就是他主在他心里给他的见证没有？他随着自己的情欲行自己的事情，然后结果呢是邪恶。 充满全世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就会看到挪亚，他提到挪亚和挪亚方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说唯有挪亚是一人。所以说我们在全世界找不着一个相信主的，一个愿意听从主命令的，除了挪亚之外。哇，所以他在这里他说世界败坏，那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范围有多大了。他说全世界就挪亚一个人还存留着啊，所以结果呢就是大洪水的审判。我们在这个六章最后他提到七章八章所看见的内容，大洪水的审判。大洪水的审判，我们首先必须提天主审判的原因。那为什么主要审判人类呢？我们能够看得还比较清楚。这样吧，那个静阳你帮我读一下五到七节好不好。六章五到七节，彼得十一到十二节。
五到七，
对。
只见人在世
时间
罪恶
惯淫
心所思念的长世
奸恶的
主就后悔造人在世上心中忧愁，主说我要将所造的人与走兽昆虫飞鸟都从地上灭绝。
好，我有个问题，他为什么要从地上灭绝？这个读到这儿就行了。他为什么要灭绝呢？因为他是行恶的啊，人类是行恶的。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个动物和被造之物也是为了人而造的，也受人罪的影响，因此他说我全要毁灭啊。这里我们看得特别清楚，所以你说天主审判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全世界人有罪啊，他是行恶在他面前。好，彼得六章的十一到十三节。
世界在天主面前都变坏了，满地都是凶恶，天主见世界败坏，地上万民所行的都邪恶，天主就对挪亚说，万民都将被我灭绝，因为满地都是他们的凶恶，我要将他们从地上灭绝。
所以我要将他们从地上灭绝，什么原因？因为满地都是他们的凶恶，啊，所以这里表达的特别的清楚。那天主为何要审判全世界？很多人可能看到大洪水，也说到这个，天主他怎么会毁灭，怎么会灭绝他一切所造的？那我们记得天主在造人和世界时，他第一天造，第二天造，他说什么？造的都是什么呀？好的。然后到最后第六天，他创造人之后，他说都是甚好，啊。但是这是因为罪的败坏和世上的凶恶，他说不行，罪必须受惩罚，我不能再宽容罪恶了。因此，他说我必须审判。有什么方法审判呢？我们现在要提一下这个天主审判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说，我们相信这个大洪水是圣经所说的洪水啊，不是像现在很多人呢这些评判者会说是一个当时一个小地方的洪水。圣经的教导是全地球上呢都充满水的。它是一个全世界性的洪水，而且灭绝一切在方舟之外的人与动物，啊，这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个经文吧。彼得后书，三章，六节。然后彼得，你帮我读一下《创世纪》六章十七节，在他们找彼得后书的过程当中，你读一下《创世纪》。六章的十七节，这里说的非常清楚。
我将使洪水泛滥在地，灭绝天下所凡有血气的活物，凡在地上的都必灭绝。
所以他说他要用什么方式，彼得来会面灭绝人呢？灭绝动物呢？从十七节能找到了吗？他我将使什么？看到了吗？是彼得。 十七节，他用什么方法？
我将使洪水泛滥。
洪水，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去灭所有不义的人呢？用洪水的方法。好，彼得后书三章六节，他说，天主没有宽容古世的人，曾有洪水淹没那不经天主的恶事，只救了传道的挪亚和他眷属的七人。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不只是新约教导，不是旧约教导，新约也有教导，说是洪水灭了当时的十诫的人。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自己的讲道，他也多次提到洪水，然后他也把洪水和将来十诫的审判连在一块儿，说他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将来诗人也必受审判。然后他用洪水来做对比，这个能教导我们世上的人都要受审判啊！如果你有罪行而不相信耶稣基督，不得到他所赐的救赎，你有一天也要像洪水那时代的人一样受审判、受惩罚。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呀？在如果我们看摩西录、启示录的21章，圣经教导我们有一天人会站在百宝座前面。然后他会打开圣经，会打开生命之树，然后借着这树上所记载的来那个审判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要被扔在火坑里，在那里永远受审判。所以这是圣经关于审判的教导。他说这个洪水呀，它是全世界的洪水。将来啊，我们知道那个审判也是所有的存活在世上人必受到天主的审判。如果不信耶稣基督，就站在百宝座上，因罪受审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是思考他的方法，我们天主审判的范围。这个我刚才提了一下，咱们可以看，7章21到23节，我们就明白这个范围有多广。好，静阳能帮我读吗？好，7章21到23节，咱们得快点啊，我还有2张图呢。好，7章21到23节。
地上各类的活物、飞鸟、牲畜、百兽、动物，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灭绝。凡在旱地里有鼻可通呼吸的都死亡。在地上各类的活物，从人以及牲畜、走兽、昆虫、飞鸟，都从地上灭绝，只留下挪亚和方舟上所有的。
好，他这个审判的范围是什么？不在方舟之内的，有这个在地上有生命的活物，都必死亡。所以这个范围还挺广。好，下面呢，我们在此事情还能找到天主的恩典，天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忍耐。首先，这个很重要。他是你说他的忍耐是怎么看得出来呢？这个很重要。首先，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的讲道。我们刚才读了1章14到15节，我们看到这个伊诺当时也讲了关于将来要来的审判嘛，然后叫人悔改啊。我们也已经读过彼得后书2章5节，但我们再翻过来读一遍。他这里称挪亚说什么？他是传道的，他是讲道的挪亚。那他为什么会说这个事情呢？他为什么说他是讲道传道的挪亚呢？因为圣经在6章3节。并彼得前书3章20节告诉我们，主是有120年的忍耐， 那这个忍耐是当时在造方舟的，这个正好是造方舟的时间，花了120年建造方舟。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是什么？挪亚他一边在建这个方舟，一边在传道或者讲道。我请你们看看这个，咱们看，首先第6章3节，他提到120年这个事情。他说：“主说，我既是肉体，我的灵必不用。”不永住在他们里面。然后他就这里提到现在他说在却容他120年，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还是让他们给他们120年的忍耐和怜悯。这个120年也是这个挪亚用的这个120年来讲道。咱们翻到彼得前书3章20节。彼得前3章20。他这里说，他们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天主这个人这个是人怒等待的时候，不肯心从。所以说他意思是，他造方舟的时候正好120年，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天主人怒等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不肯心从。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120年是天主的怜悯与忍耐，在等待呼唤他们更多的人去放弃他们的罪行，去听他的良心，然后信靠那个耶和华天主，只是他们不肯心从。圣经说，哇，这很清楚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看到天主的审判，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能看到天主的拯救。天主的拯救，首先我们看见他救了一人，那个挪亚，一人挪亚，所以我们看见他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第7章5，请你翻到7章1节，那个彼得7章1节，敬仰8章1节，好不好？
我对挪亚说，我在这世代只见你在我面前善良，你和你全家都可以上方舟。
好，所以他说，因为你是善的，你是义人，我你们全家可以上方舟。好，那个静阳。
天主顾念挪亚，并与挪亚用同在方舟的百兽六畜，天主使风吹地，水是。
好，所以他是让谁接着方舟得救呢？挪亚还有一部分的动物，他这里讲的很清楚。但如果我们回到彼得前书刚才提的3章20节，刚说他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天主这个乃怒等待的时候，后面呢他说人怒等待的时候，他后面说第21节，这洪水就像洗礼，因基督从死复活，现在也拯救我们。所以说什么意思？他很清楚说，这个方舟和洪水能够象征我们现在的救恩。他后面讲了，我们是从耶稣基督死埋葬与复活得到这个拯救。同时他说我们是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同时挪亚也是因信心得到拯救。我请你翻到希伯来书，那咱们看11章，马上就结束了啊，快了。11章内容太多。好，咱们看第7节，彼得，帮我读一下，1156。你看，我不让你读，你就不翻经文了。哎呀，1156，它是11章的7节。
他未来的事，就敬畏天主，放方舟，叫自己的全家都能得救。他因为有信，写明了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并且能得那因信而得的义。
所以他因信能得那因信而得的义。我们看见挪亚他是怎么被拯救呢？他是因信而被拯救。同时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怎么脱离将来的审判，怎么脱离将来的灭绝呢？我们必须相信才能拯救。这个我们能看得特别清楚。但圣经是按着救，按着拯救的应许形式，这个也 很有意思。 他不是在第六章说什么我后悔造人了，我要灭绝他。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三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夏娃女人的后裔必伤损蛇的头吗？必须成全我们的救恩吗？他已经应许这一点，应许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所以他也就按照他提前的应许留下那个夏娃女人的后裔啊。然后呢，他接着挪亚和他的家庭还是能够成全这个应许。如果当时全部给灭了，然后没留下人，这个应许就落空了。但是呢，天主是按照他的应许做事情的。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最后的应许也是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个时代也蛮有天主的恩典。他说不再有大洪水，九章十一节和十五节。好，彼得找个读吧。九章十一和十五，创世纪九章，九章，十一和十五。
我与你们立约，不再用洪水灭各类有血气的，也不再有洪水淹没地了。
好，所以他说不再用洪水。好，第十五。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气的活物所立的约，就再也没有洪水灭凡有血气的。
所以说他不会再用洪水灭所有的人。他说他不是说再不会有洪水，他是说没有像过去的全球性的活水，我不会用这个方法去灭世人。如果我们研究将来的审判，我们发现他有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要最后呢 看到两支时代的引用。首先有几个我提一下，我没时间多讲。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人的良知容易受罪性的管辖，这个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得太清楚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主所赐的良知良心，但是很容易因有罪性，哎呀，去掉自己的良知，然后按着自己情欲行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为什么说在罗马书三章没有，他说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呢这个道理在这里，人的良知容易受罪性的辖制管制。好，第二呢，人良知能定人的罪，这个我们已经说过，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很多人会问那个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听过福音那咋办？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主所造的一切，也有心里的见证，他可以不听，但是这个事情能定他的罪。第二，罪恶又产生的有产生的后果啊。所以这可以这个表达的不太清楚，罪恶能产生后果，那这个我们也在这个时代看得特别清楚。从该隐，如果我们学习该隐的后裔，我们发现我的罪不只是影响我，也会影响我的孩子和我周围的人，所以后果挺大的。下面呢，天主会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这个从这时代也能够看得特别清楚。挪亚是为什么被拯救？因为他相信，那个天主耶和华。